Hello， 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都说年年岁岁人相似，可是岁岁年年坑不同啊。你为什么要看恐怖片呢？难道生活带给你的惊吓还不够吗？听段子吧，欢迎你来收听生活加点料，每天笑笑的段子来啦。我是时光流水拂过我，除了水袖就是褶儿的主播彩彩呀。哎，我就纳闷了，为啥站着瞌睡，坐着瞌睡，躺下不瞌睡呢？啊，早上困，下午困，晚上就不困呢？嗯，不是昨天刚起过床吗？怎么今天又要起床？那周末就睡一整天吧。可是可怜上班日啦，就是我们公司突然在大门口放了个体重秤，然后谁要迟到了就得上秤，而且还是语音播报，那个报体重的音量全公司都能听见。您的体重是啊，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够狠啊！生平头一次因为迟到留下屈辱的泪水。你会发现，一般工资越低的公司，考勤制度越严格。那些烂公司就跟渣男一样，无论多好的姑娘都能给逼成泼妇啊。群里聊天嘛，有姐妹就说了啊，宫廷剧里的皇帝都是大猪蹄子，一会儿爱这个一会儿爱那个，完全做不到专一。然后有人问了啊，那如果你是皇帝你能做到吗？他说能啊。然后又问，那假如后宫妃子就是你养的猫，你最开始娶了皇后三花，过段时间呢又收了贵妃大橘、淑妃美短、德妃佳妃、贤妃梨花，还有英短啊、布偶啊、虎斑啊，这些美人天天等你翻牌子，就连宫女小白都别有一番姿色，一群嫔妃天天围着你撒娇咕嘟喵喵喵，你摸着良心说你会不会独宠一喵？嗯，受到了良心的煎熬。看了《延禧攻略》之后再看《如懿传》，就像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新老师说这边讲的才对啊，把以前学的都忘了吧啊。马上就要开学啦，你会到一个新的学校吗？恭喜能到新的学校的朋友啊，基本上都不需要写作业。还在原来学校的朋友啊，作业能分手吗？我爱上了假期，可我爸的脾气有很大的杀气。昨天在咖啡厅嘛，看到个高中模样的男生在写作业，我就暗暗开心。暑假可算玩没了吧啊！像我吧，虽然没暑假，至少不用赶作业呀。可是过了一会儿，一个女生拿着两杯奶茶坐在男孩对面，两个人一边说一边笑的写作业呀、啊。哎，你说你到咖啡厅，你喝奶茶，那不知道喝什么咖啡呀、啊？当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喝什么类型的咖啡的时候呢，可以试试把咖啡晾凉了喝凉的咖啡。如果有一种咖啡放凉了你还是觉得好喝，那就是你喜欢的类型了。大多数事物在火热的时候都难做出判断，就像男女关系一样啊。对，自从有一天我喝了什么萨达姆什么萨什么姆，就是常温的那种奶茶嘛，我发现不好喝之后，我发现我真的不爱喝奶茶。那为什么还要喝呢？可能我喜欢嚼一嚼珍珠或者椰果吧，品尝一下舌头有动作的感觉，毕竟平时舌头寂寞我也寂寞。最近啊，经常遇到一个帅哥，确认过眼神，大脑一边分泌多巴胺，一边却又理性的提醒我，这是人生的错觉呀、啊。人体还真的是很神奇呢，也很诚实啊。就是还记得啊，他第一次跟我拥抱的时候，上半身是前倾的啊，当时不懂为什么，现在嘛，嗯。现在啊，年纪大了，你知道吗？在床上，叫着叫着就卡痰了。岁月不饶人呐！前两天做羞羞版，还有朋友问我什么体位啊？ 这把年纪还体位呢啊，体力都没有了。好吧，那我告诉你什么体位啊，就是这大夏天出一趟门可不是一身的臭汗味吗？体味。这年轻的时候出门穿衣服选衣服嘛，嗯，我要与众不同，如果我也追赶潮流，那我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呀？现在人到中年了，来，我上网看看现在流行什么，我也来一件吧。人生那么多的无奈啊，最近见老同学了，同学们这几年变化都挺大的，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了痕迹，而我就不一样了，哼，岁月在我身上留下了年轮。你看啊，最近这个网上啊说51岁的周慧敏嘛开演唱会啊保养的像18岁。其实吧，人只要会保养，51岁真的不算什么。你看我现在快30了吧，身材一点都没走样，还是那么肥。哎呦，我还笑得出来，我真的是没心没肺。你说我都没心没肺了，还不能少点体重啊？哎，在你们眼里我是怎样一个美女啊？你啊，你是个自封的美女吧？那我总不能找个皇帝来封我吧，封个美人什么的。说一个人最糟糕的品质是什么，大概就是就算已经这样了，我还是认为我比其他人都更好吧。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呢？啊，开始装嫩的时候吧，开始第二次喜欢粉红色的时候吧。挺好的，现在不矛盾啊，我跟迷你彩同时喜欢上了粉红色。大概等他不喜欢粉红色的时候，就是他青春叛逆期了吧。这年纪越大啊，越要跟女生搞好关系，要不然人家跳广场舞都不带你。我想到一个对付跳广场舞大妈的好办法，就带上音响，用同样的音量放同样的歌，但是错开拍子。凌乱凌乱，魔鬼的步伐。有天啊，记者就问一个老奶奶，哎，老奶奶啊，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呢？这老奶奶笑着说，你不要问我这么难的问题嘛，如果我是年轻人，老年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呀。也是啊，不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什么宝呢？支付宝啊。爸给钱。上次我爷爷生病了嘛，我在医院照顾我爷爷，突然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这么说的，你爷爷好点没？我等下要来医院砍他。我一看手机差点吓得掉到地上啊，后来反复的品读，他应该打错了吧，应该是来医院看他吧，不是看他吧。要不我经常打错字儿，被输入法坑，我可能 get 不到的。后来爷爷身体恢复健康之后呢，我送他了一部手机，帮他下载了很多应用之后呢，他让我打开手机通讯录删掉两个人。我就很奇怪啊，爷爷为什么要删掉他们两个呢？难道吵架了吗？都这个年纪了不会吧。他说啊，死掉了。今天还看新闻啊，说是一个老奶奶吗，嗯，他说就是有人老给他发那种骚扰暧昧的短信啊，他说他这把年纪了吃不消，然后就报警，警察一看笑了，是公众号啊七夕发的那些祝福啊。那天陪奶奶出去嘛，然后奶奶碰到了可能是以前的好朋友吧。那个人跟他说，哎呦，很久都没见到你了，以为你死了。我奶奶不甘示弱回嘴啊，我也没看到你啊，也以为你死了呀。哎，真的是老人的开话题方式好恐怖，别好吗。不过现在想想啊，单身一辈子无儿无女，怕无人收尸啊，要不留下仇人电话号码，请义工在我死后联系他，因为他说过要将我挫骨扬灰的。在埋葬的时候，我们应该让死者面部朝下，这样如果有丧尸疫情，他们会不停地向下挖掘啊，安全的多了。就我小时候嘛，总喜欢啃别人脖子啊，上去吧唧一口或者啊呜，一直觉得自己有当吸血鬼的潜质， 直到有一天在啃鸭脖，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有武汉人的血脉啊。我说我怎么那么重视吃早饭呢？我最近啊，据说有学者指出，可能亿万年前人类拥有更高的智慧而无所不能，只是某个时期爆发了瘟疫，大面积传染，智商骤降，能力消失，与之前相比变得形同僵尸。之后久而久之，人类整体已经忘记了过去，把现在低能的自己也当成了智慧生物。学者说啊，现在你周围学习成绩好的人，可能就是当年没有被感染的人类的后代。你不妨试着咬他一口，传染他。
每个人都独一无二，所以独一无二还挺大众的。
今天我来到了很多人生命结束的地方，周围熙熙攘攘的人和我没一点关系。我低头看着自己双手的骨头，良久蹲下抱头，没错，我成了一只鬼。可是我还想说，你 MB 拍个 X 光照片这么贵，让我这个穷鬼怎么混呢啊？去查那个冻干技术的历史啊，你会发现二战时期呢，英国用它来提纯青霉素，美国用它来保存血浆，意大利用它来维持意大利面的口味啊。吃货，你拿我奈何。我们小区楼下保安说啊，我发现有的人对于人类办到的事情非常的怀疑，比如说登月啊、火星探测啊、深海探测等等，而对于人类办不到的事情却深信不疑，比如说发气功治病啊、水变油啊。那你别说，我们这灞桥镇上啊，真有一个人会看手相，什么生命线啊、事业线啊、婚姻线，说得头头是道，神乎其神。众人云里雾里吧，也被吹得相信了，还说嗯，算得准。外围一哥们儿一听这线那线都能看好，就使劲挤到前面，满脸堆笑着说，先生啊，既然你这么厉害，你帮我看看我的前列腺吧。就是之前啊，有一次迷彩一直哭个没完，花儿都哭没了，我担心啊，就抱着他去找那个大师嘛。我说大师啊，你快帮帮忙吧，你看我闺女可能受到惊吓了，花儿都没了，帮她叫魂儿吧。大师说没问题。说完施法，又过几天我又抱他，大师啊你快，他又吓着了，他怎么老是这样啊。然后大师跟我说，你晚上卸完妆，记住千万不要给孩子喂奶啊。有一天晚上下雨，响，砰，打雷了，轰隆一声，他抱着我的手说，我害怕。我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我说我更害怕呀，我明明记得我家里只有一个人啊。长辈们说，农历七月路边有人跟你招手，千万不要停下来。我昨天遇到了，犹豫了很久很久，交警呀，这七月路边有人招手不能停，你让我一个出租车司机咋活呀。那你可以网上接单啊。那天我在网上叫了一个网约车嘛，电话里跟师傅很详细的描述自己的长相，结果还是眼睁睁看着师傅把我前面一个大妈给接走了。一女子冲上一辆出租车，上气不接下气的喊道，快，中心医院急诊室。这师傅连闯两个红灯把女子送到了医院，女子非常激动的说，谢谢你啊师傅，差一点我这个月满勤就没了。就在刚才，墙上看到一个催生小孩的标语，几个大字，谋爱之前先谋生。 照目前的情况啊，同性婚姻合法希望渺茫。为啥呢？你看，毕竟一对同性结婚，最多能少生八个呀。现在啊，聪明人都会采取避孕手段，因为自然选择已经让我们失望太多次了呀。消费主义跟不生娃是当代年轻人最隐秘的反抗，最难办的是，这是一种不反抗的反抗啊。就比如说吧，我觉得个税高，不是我反对交这么多的税啊，是我觉得我交了这么多税吧，依然觉得养孩子养父母特别吃力，依然拿不到一张大城市的户口，依然买不起房，看病依然要自己花一大笔钱，而那些比我有钱的吧，他们还能避税。我感觉我吐槽谁吧都说不到重点，算了，就吐槽一句个税高。凭什么辛辛苦苦挣的钱就不知道给谁了，完了之后自己还享受不到是吧？但是又能怎样呢？我们佛系青年高频使用的词语 OK 算了吧，再说吧，也行，都成你定吧，不用谢谢，你们去吧，嗯，没事儿，别管我了。现在吧，没电话，好不容易电话响了，一接，需要银行贷款吗？学英语吗？办信用卡吗？房子考虑吗？让人烦不胜烦。就没有人问你幸福吗？今天过得好吗？有啊有啊，彩彩啊，嗨，手机面前你还好吗？一个个都不关心我，只想着挣我的钱。后来想想，对你别有用心的人，毕竟也是用心了吧。像父母那代人，他们对我们用心吧，但是很难理解我们现在所受到的那种累。他们理解累应该是干农活啊，工厂做工啊，而不是我们这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的，面对未来的那种无力感啊。而不嫌母丑，但丑是真的丑。购物不嫌家贫，但穷是真的穷啊。真的，我们成年人的网络生活好辛苦呀啊，每天都在转发，是周立波啊、杨超越啊，还是王思聪啊，辗转反侧，摇摆不定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你发现没，有准备的人一般都是有钱人跟有权的人了。给关机重启，能够轻松解决电脑卡顿的难题，原地放弃也基本能解决我人生的重大难题吧。不过什么事儿也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啊，可以找他，就是如果说那事儿不绝就问搓澡师傅，外事儿不绝就问出租车司机吧。那天师傅跟我说，你只要持续走下坡路，你就永远不会处在人生的最低谷。我就看着那个下坡的路，我发现地球是圆的，那我就一直在下坡吗？我什么是心灵鸡汤啊？一个人越炫耀什么就越缺什么。什么是心灵砒霜啊？你越缺什么越觉得别人在炫耀什么呀。如果你是你认识的人里面最穷的，那说明你在进步啊。如果你是里面最富的，那说明有问题了啊。我知道我的墓碑上面该写什么了，我没有在七天里把那条短信转发给15个好友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多好友啊。耳机跟手机的发明可以说是社恐跟肥宅的生命之光了吧，一个假装听不到，一个可以假装看不到啊。不要在现实世界中跟网上认识人见面，这个观念呢已经太古老了，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变成了不要在网上跟现实世界中认识的人见面。就是以前啊，我们聊天会在熟人社交里面聊天，你会发现现在真正喜欢泡在陌生人的社交里面聊天，把一个人聊熟了吧，好像也要快放弃了。有那么一个人，他未在网上查过任何内容就创造了互联网啊，这人了不起吧。啊，建议羡慕入门从不要乱戳开发显示器开始啊。那天买了一台可以自动寻找垃圾的扫地机器人，没想到回家刚一开机启动之后，我走哪儿它跟哪儿。 说起来啊，像怪物猎人，要是找个中国的皮包公司，或者干脆就是企鹅，给个文件名跟图标，里面的 NPC 跟怪物全部改名，什么敌国实验生化兵器、武器研究专家什么的，由机名改成守卫家园，是不是就可以用自主研发三 A 级次世代大作这样的办法出售了呢？我们身边人最喜闻乐见的是什么？美国的枪击案，韩国的申遗，日本地震，菲律宾的腐败，中东动乱，欧洲的暴恐，印度强奸案，还有俄罗斯的 GDP 啊。你知道吗？我支付宝跟打车软件的名字都叫境外敌对势力，然后呢就会有境外敌对势力向你转账200元，境外敌对势力向你支付45元。三二一，爱就像有个马云给我记忆，还有法拉利无处躲避，只好让他多给意义。我发现啊，老师的话都是骗人的。班主任曾经说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我才知道，你不买门票，数理化学得再好也不能走遍天下。历史老师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对着历史书看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我钱包丢哪儿去了我。还有数学老师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可是每次坐出租车，司机都带我绕很多圈的。生活小提示，在出租车内疯狂的放臭屁，可以极大的降低司机带你绕路的概率哦。你要真放，不能像我一样加放。现在网上啊，有很多股市的活雷锋，什么免费指导炒股的，其实都是套路。他们不懂什么是股票，目的就是千方百计的诱惑你去炒黄金期货。你操作一次，他们就很高的手续费，其实就赚你这个钱。股市们有点三和大神精神，就是涨一天可以跌三天的。英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植物啊不但有感觉，甚至还有幻觉。比如说一些韭菜就认为自己是股民，是区块链参与者，是虚拟币的受益者。大学的时候，我对朋友信誓旦旦地说，我这个人强到爆炸，毕业3年肯定能赚你10倍的钱。毕业2年了，没想到他也很强，很能赚钱，我也一直没有赚到他10倍。第3年我俩一起进了 B 圈，通过1年多的操作，现在我的资产是他的50倍，我还剩6500块，他剩125块。我以前在公司遇到一个实习生，他毕业之后呢就去了北京上班，收入不是很高。昨天呢来找我聊天，说这个月北京的房租比去年同期涨了20%多，他自己亲身的体会。我就安慰他，刚毕业这2年苦一点，咬咬牙熬过去就好啦。他愕然说，我是收房租的，苦什么呀？还好我也有4套房子。我4套房子啊，5道口吗？不，一套在知乎，一套在豆瓣，一套在天涯。天涯那套房子买了10几年呢，最后一套吧在陌陌。我甚至用 PS 房产证在上面约到了对象呢。最后我只好说在澳门把深圳的一套房子输掉了。噔噔噔噔噔，走天涯！就想到那首歌在天涯。每个月啊，房东拿到房租，大概会思考一个问题：我 TM 为什么要上班？啊，每个月我给房东交房租，也会思考一个问题：我 TM 为什么要上班呢？过去的房奴吧，工资一半交给银行，而现在的房奴，工资一半交给房东啊。虽然我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会省啊。比如说我今天看了北京二环内的一套房，我没买，一下子就省了2-3千万呢。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买一个大房子，我不想再住在现在这个小房子里了。以前吧，我真没有这么深的执念，直到今天中午出门的时候放了个屁， 吃完饭回来还能闻到这屁味儿，当时就崩溃了。以后一定要买个大房子，至少得120平米以上大房子，至少屁味儿才能飞。合租的闺蜜说衣服跟鞋子没出放，如果要买房子一定要有个衣帽间。我说不穿的衣服鞋子快点扔就得了，用什么衣帽间啊。他沉思一会儿说，你说的还真对，有的衣服换季的时候觉得挺好的，明年还能穿，洗干净折叠整齐放到柜子里，等到来年季节到了拿出来再一看一点都不想穿啦。所以当你的老婆跟你说装修要装一个衣帽间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告诉他，乖，咱们来年买新的。你看啊，生活还是要憧憬的嘛，是不是？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生活是房东收完房租之后赏的。老是被房东追赶，追赶让我换一间房。昨天急匆匆的搬家，一身灰头土脸的，衣服还被木刺划了个口子，忙了一天都没有吃饭。晚上11点来到家便利店，挑了一堆，要结账的时候我直勾勾的盯着零食，忍不住不停的吞口水，馋成狗了。老板说，你拿着吧，我不收你钱。我说为啥呀？老板吸了一口烟说，哎，我当年搞传销逃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新搬进来房子装了一个防盗门，但是家里东西还是被偷了。我就问防盗门厂商怎么回事啊，老板问门还在吗，我说在啊，然后他说，呵呵，这就对了呀，防盗门顾名思义就是门不会被盗啊，你还有事吗？我那天啊，我妈特别伤感地说，以前住大院的时候，筒子楼里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各家分一点尝尝。你看现在住楼房就没有这么亲密的邻里关系了，我也只有在菜做砸了以后才会分给邻居啊。妈，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过想想现在人都在忙，忙着摇号吧，现在啊幼儿园摇，小学摇，初中摇，学校真的成了孩子们的摇篮了。暑假作业老师布置的太多了，我就拿同桌的作业抄，写着写着突然想到，作业嘛是给自己写的呀，这样抄作业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想到这儿我啪啪给了自己两大嘴巴，哼，一心不能二用，赶紧抄吧啊。就是抄作业累死个人啊。朋友跟我说别担心，他有办法。他跟我说让我把作业假装是表弟撕的就行了。不久之后他问我这个办法成功了吗，我说别说了，我花了半个礼拜时间才撕完，还把表弟的手给压断了。他说你傻呀，自己手撕不是用表弟撕。我昨天不在家，我弟拿我的笔恶补暑假作业，问题是他不知道那是我用来临摹字帖的魔法笔，就是说写了字2个小时之后自己会消失的那种。我不敢想象弟弟今天交作业时老师的表情啊。对，有 XG 说儿子马上开学了，奶奶呢让他写篇作文记录一下暑假生活，他写完读给我听，开头这样的，我过了一个特别开心的暑假，我去学了7天数学，学了8天英语。瞬间我就绷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想说儿子，妈妈知道内心不开心是因为实在不想假期带你啊，只能让你忙起来。真相了哈，终于开学了，一帮熊孩子们终于有人管了。
恭喜您从高中 2.0 升级到了高中 3.0， 此版本做了以下更新，修复了作业量太少的 bug， 每周一考模式全新上线，增加了对高考的期待与恐惧，延长了学弟学妹的假期长度，其他更多贴心功能，熬夜可更晚，起床可更早，假期可更短，欢迎您的使用，祝您高三顺利，谢谢支持。
还是要好好学习，我最后悔的是上了我能上的大学，没有上我想上的大学。
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主播彩彩，希望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然后每天分享每一日份的快乐。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搜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彩彩，彩是采访的彩，微博1053彩彩。刚刚说到了上大学啊，哥的女人你别碰，这位昵称的朋友留言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大学。第二大遗憾呢就是没上过高中，第三大遗憾就是初中没毕业。没事啊，学历不能说明什么啊，学历不代表素质啊。就比如说高铁上占座难是吧，网友厉害了啊。不学无术说，暑假要结束了，舍友叫我回去好好做个人，我半天不知道，他发给我一句生小孩做个人，我瞬间不啊，生小孩不是做个人啊，做个人是应该把孩子做掉吧。哦，你那个做啊就是爱做的啊啊。银心说，彩彩姐，我最近好苦恼啊，好迷茫啊，大学马上毕业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爸想让我跟他一起到工地包工地，但我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而我妈又天天催我找女朋友，虽然我心仪的女生我们关系也挑明了，但是我看不到未来，我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即将毕业的这段时间都有一段迷茫期啊，就是我当时也是嘛，毕业的时候就是自己想去做的工作，但人家不要我哈，然后家人给我找的工作吧我又不喜欢。但是至少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吧？所以你要问问自己喜欢什么，能做什么，愿意为此去努力吗？其实这个问题大学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清楚，而不是到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慌了。当然现在也不算晚啊，想一想喜欢什么能做什么。像我辞掉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就跟我说啊，你先玩段时间再试试吧，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就能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了。我照他说的辞职之后玩了半年，最后我发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玩一辈子。啊，这个是段子。歪歪说，我妈说了大姨妈期间不能碰冷水，然后又说啊，那个沾了大姨妈血的内裤要用冷水手洗。我，那你就可以说妈，那你帮我洗呗。秋风清说，亲爱的彩啊，我要给你发段子，来源于我的生活。今天上班的时候，一位带着三个小孩的妈妈，她走过来问我，姐姐，我的可乐可以存在你的冰箱里吗？我看了看她比我还高的小孩，结果可乐手一些微微颤抖，那句姐姐回荡在脑海里，久久不能忘去啊。现在我还是单身汪一只啊，20的年纪已经未老先衰到这个程度了吗？来自一个猪一样年纪大的女人求安慰。是这个动物形容年纪不太对吧，形容身材嘛。这样子也挺显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如果你还在上学还没有走入社会，就特别容易把已经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的人觉得他比你大一些。就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带我去商场买衣服嘛，他会说，来来，让那个售货员姐姐啊，让那个姐姐帮你试一下。后来人家一脸黑线说他才多大多大多大。然后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在科技馆当将近那段时间嘛，也是刚毕业没多久啊，然后高中生来参观嘛，个子都比我高几头，一见我就是左一口阿姨右一口阿姨。我其实还好能接受啊，但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嘛也是跟我一样大，还有一个同学他可能还没有大学毕业他就来实习嘛，他说啊，你叫我阿姨。因为职业装一穿嘛，那种范儿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你有范儿知道吗？换本熊的说，暑假的我看彩彩图文，戴彩彩耳麦，听彩彩段子，吃彩彩零食，穿彩彩的衬衫，抱彩彩的抱枕，用彩彩遮阳伞，上彩彩的小火车。 哇，你别抱我的抱枕了，直接抱我吧。蓦然回首说，成都前段时间下雨，很多地方积水呢。我有个朋友，他老婆上班，结果打滴滴车排队到70多号，什么专车也没有办法打到，结果就叫了一辆货拉拉。不是这段时间新闻吗？58苏运改名叫坏狗打车啊，然后司机啊还有乘客啊就一脸黑线，坏狗打车，你是骂司机呢还是骂乘客啊？所以说名字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凭什么京东可以叫京狗狗东我就不能叫快狗你就总觉得这首歌这块是卡带是吧？我开始也以为。素冲呢说，十读九书，五读书4.5块，千年等一回，500年等一口，就是游戏里等别人口我，不是奶我，哪不对？十年生死两茫茫，5年生死一茫茫，100年修得同船渡，少年修得10次同船渡。十不杀一人，5不杀成植物人，10年磨一剑，5年磨半截。君子一言4马难追，君子两言8马难追，千里江陵一日还，500里江陵一天打个来回，春宵一刻值千金，春宵半刻值500。哎呀，你数学学挺好的哈。六月，他说前段时间啊，小姨跟老妈约逛街，把小表弟丢我家了，我用无线播了段子来了，礼拜六又跑来了，问我能听到彩彩不？我说你把作业写完了就播给你听，然后他就可爱的把所有作业都写完啦。彩彩你多了个10岁不到的听众啊，那你要注意啊，比如说带羞羞版啊，这样就不要放给他听了，对不对？他说我这个表弟还说为什么彩彩读单词一个一个的读，那就教你啊，教你先学这个单词的拼写呀。来跟我读 Pacher， P-S-E-T-U-R-E， 皮鞋店里有阿姨。段友10.1说，彩彩爱上你始于声音，心意才华不终不止，你的声音犹如灵濑泉月，见朝露微荡之夜，观旭日生于东阳，侧听佳人细语，品清甜润肺，沁人心脾之语，恰有回念随口几句。哇，你随口几句就这么诗意的，我陷入你的才华了，陷入菜里面。分享快乐说，曾经有个彩彩站在我面前没有珍惜，直到他转身离开，我才意识到我手里的板砖还没有用上，于是照他的后脑勺就是一砖。别问我做什么的，我是专业制裁的。我还以为说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他那么胖。醉汉若彩呀，刚从梦里醒来，赶紧给你发消息，我怕忘了。每天晚上都听着你的声音入睡，就在刚刚梦见郭兰伟，医生说我的麻醉不够用了，听见音乐舒缓一下，我就不知道怎么放你那儿了。听完一集，我看了背上，顿时哭起来。医生说别笑了，这集背上的口还开着呢。我醒来一看，原来睡觉压着钥匙了。还有两位段友啊，一个是周乐，一个是姚迪，是鬼节吗？给我讲两个做梦梦到鬼的段子啊，还挺瘆人的，吓得我半夜12点都不敢录节目，拖到了4点。像姚迪说啊，第一回是港产电影剧情，最后女鬼死了；第二回美国剧情，女鬼复活了；第三回好恐怖分子战区去了，女鬼最终就给我生个儿子什么的。ML 坤说，想想过去感到失落，想想现在感到迷茫，想想未来感到恐慌啊，不说明天去买房，是北京的好呢还是上海的好呢？不管了，买三亚的吧。三亚现在限购你倒不知道。是谁敲我的门，吓得小爷一身冷汗，出来保证不打死你。把 了个嗝哈。灵魂段子手了解一下，他说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死在未来，想想现在的生活。你好，我是阿尔坤，希望菜菜能读到。他说不知道怎么喜马拉雅不能留言啊，你上期没听吗？再说一遍啊，喜马拉雅要升级到最新版本才可以留言，最近留言都少了呢，记得大家给我点赞啊，虽然不能留言还能点赞呢。谢谢秋，他说有期节目啊，驱蚊案，这个我读成了安哈。谢谢这位昵称为优化的朋友对我的支持，还有庸人自扰哈，说分手啦，分手三个月啦，努力给他想要的，努力存钱买房，为什么他不能理解自己呢？现在分手了，想挽留，想道歉，但是又退缩了，那说明你还是不够爱啊。过段时间就明白，爱情去 TMD 还是赚钱第一，要努力买房啊，现在租房贵不说，关键是特别容易被套路进去啊，很坑。董一凡说，当你很认真地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分手了，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因为你不想花时间，也不想去了解。就好比一篇文章，你好不容易快写完了，老师却把文章撕了让你重写，虽然你记得开头的内容，但你已经懒得去写了，因为你为了这篇文章花去了所有的力气，只差一个结尾却要从头来过。那你不从头来过怎么办啊？就像我录节目啊，录到最后快结束了，突然软件崩溃了，没有保存，那不得从头录吗？希望有个人他能懂你的不容易，然后就不用从头开始了。范克林跟下辈子是狗推荐了歌曲啊，有首歌曲之前播过，然后我又听了一遍。可可丽说，我是隔壁的泰山，只爱熬夜踩踩，听我说嗷嗷嗷嗷嗷嗷，真的是泰山啊，人缘，你也胖吗？人缘。刘胜说，说出来可能你不信，是手机他叫我陪他熬夜的，不然我早睡了。对啊，熬夜是什么呀？是总感觉睡了就会输，但不睡却什么也没赢。你啥护肤品啊，天天熬夜呀、啊、家里水龙头流 SK2 啊。还有一段友 AXIAL，他说记得点赞啊，会变漂亮啊，跟彩彩一样漂亮。你这么说就真没人点赞啊。不是说送人鲜花是有余香吗？多多点赞会变漂亮。哎呀，你弄得我都不押韵了，多多点赞会变好看。无名指的等待啊，第一次打卡，听了4-5年第一次打卡，好意思啊。红色涛彩说，做梦一切皆有可能，好吧，祝你好梦。如果是白天的话也可以白日做梦。这节目用到了加班少女阿雄、柳三明、江叔、南浪不羁、天火明明、嗨姑娘、小爱、这样九字、曹玉、精神葡萄好人呀、小米、转角、彩彩的合法小三，他们提供的段子。今天因为半夜录的，节奏也比较缓慢，伴随这首歌结束节目啦。下期我会提前录好，下期会提前录好，然后节目再会吧，拜拜喽。
人间不值得，但有三瓜两枣便能令我难舍。没错，我是吃货。